时间已经很晚了，我想大家可能也做得很累，我们稍微休整一下。我们先请今天所有的母亲站起来，我们向他们表示敬意。所有的母亲啊，请你站 ，please stand up, all mothers。母亲可以稍微休整一下啊，母亲稍微休息一下。我们请弟兄呢，每一个弟兄呢，向每一位母亲呢握手，我们这个向母亲致敬，好吧？弟兄也可以稍微活动一下，可能做的是比较累。每一位弟兄，我们去找一位母亲，向他们表示敬意啊。好，大家稍微活动一下，可能做得很累，好，我们就坐下。今天已经5:25，所以我的 message 会很短的，你放心好了，比每一个见证都要短。历史上有两个女人改变了世界，第一个是夏娃，因为她的不顺服上帝的命令被赶出伊甸园，从此以后罪业进到人类。第二个女人玛利亚，因为她顺服神的旨意，让上帝成就了拯救人类的计划。家庭是上帝所看重的，所赐福的，家庭也是魔鬼最想破坏，最希望摧毁的。上帝把爱赐给每一个家庭，希望我们尽力去珍惜它。魔鬼是我们的仇敌，因为他喜欢兴风作浪，他把仇恨带进家庭，使许多的家庭破碎瓦解。但是大多数的母亲都是上帝忠实的帮手，因为母爱最接近上帝的爱，母亲把那种包容的爱、怜悯的爱、同情的爱、善意的爱，常常使我们难忘。很多人已经讲到母亲的爱，今天我要用一点点时间来讲讲母亲的信心，母亲的信心的榜样。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面称赞提摩太的一个优点，就是他有无畏之信，也就是纯洁的信心，非常单纯但是非常坚定的信心。提摩太的信心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他的祖母罗伊身上，然后在他的母亲尤尼基身上表现出来。如果不是这两个女人的信心，在提摩太身上很可能找不到真正的信心。母亲的信心非常重要。保罗把提摩太看成是他自己属灵的儿子，所以他这样说：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英文的翻译是：没有一个人像提摩太。提摩太为什么值得保罗如此的称赞？因为他有真诚的信心。为什么提摩太会成为保罗最可靠的同工？甚至于保罗的最后一封书信，就是提摩太后书，是写给提摩太的，说明保罗把提摩太看成是他的接班人，是保罗属灵的儿子。保罗这样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就是因为提摩太的信心。提摩太有单纯的信心，提摩太有非常真诚的信心，有坚定的心，这种信心来之不易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座的都有信心，但是你有没有像提摩太那样无畏的信心呢？保罗很清楚，这样的信心首先是在提摩太的祖母罗伊身上和他的母亲尤尼基身上找到的。保罗明白，没有这两个母亲的信心，在提摩太身上很可能找不到这样宝贵的信心。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三代人的信心：罗伊、尤尼基和提摩太。 母亲的信心是何等的重要。首先，母亲的信心是可以传递的，母亲通过这个信心，通过个人的教导而传递。因为这两位母亲，他们都知道圣经是有得救的智慧。这两位母亲如果他们不熟悉圣经，他们不可能教导提摩太认识圣经。他们自己从圣经当中产生了一种以神为中心的信心。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到过，人拥有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在世界上的人来看，就是钱财，没有钱怎么活下去？对基督徒来说，人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信心。基督徒的回答是，人没有信心怎么办？圣经有一章非常清楚告诉我们，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他给我们列出了一大堆旧约的英雄人物。这些英雄人物为什么会被称为英雄？为什么值得我们学习，成为我们的榜样呢？就是因为他们有信心。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说，亚伯因着信，第五节说以诺因着信，第十一节说因着信连撒拉，第三十一节说妓女拉合因着信。你看，因着信，因着信，这十一章就是告诉我们，这些英雄，这些伟人，他们所以他们把圣经看成高于那些传统，人间的传统，把这个圣经看成高于那种世界的学问。他们教导提摩太，这圣经能使你应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圣经提到提摩太的母亲和他的祖母，就可能是在保罗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是他们领他们得救信的。这个尤尼基提摩太的母亲被形容是一个信主的犹太妇女。这两位母亲的坚定的信心是建筑在圣经的基础上的。今天我们多么的需要有这样有信心的母亲。第二，信心是通过以身作则而传递的。保罗这样说，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尤尼基心里，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保罗非常清楚在这里提醒提摩太，你知道是跟谁学的，是谁呢？非常清楚，就是他的外祖母罗伊和他的母亲尤尼基，当然也包括保罗自己在内。提摩太在这些人的生命当中看到了他们所教导的信仰的真实。没有人能像一个金钱的母亲那样，他对子女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因为母亲每天都在分享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给孩子。父亲当然也很重要，父亲的榜样，父亲的教导，但对孩子影响最大的通常是母亲，特别是在孩子年轻的时候。有这样一个例子，就是英国的 Susanna 这一位母亲，她一共生了19个儿子，其中有两个非常出名的儿子，一个就是约翰卫斯理，一个就是查尔斯卫斯理。苏珊娜最近我在看她怎么教育这19个儿子，我们今天有一个儿子，两个孩子教育得很困难，是吧？她教育19个儿子，她的教导非常成功。那里面有点细节，第一，她规定在两顿饭之间不能吃零嘴，这一点。晚上8点钟上床，小孩不能够任性，一旦会说话就教导他祷告。每个孩子一开始会讲话 就教导他祷告。小孩在家庭聚会里面必须安静。今天我们有很多孩子啊，在这个聚会时候啊，不很安静，没有经过操练。经过操练的孩子，从小经过操练的孩子，他一知道聚会，他一定会安静的。不给哭闹的时候所要求的东西，只给态度礼貌的时候所求的东西，等等等等，还有好多了。苏珊啊，被称为卫理公会的母亲，她影响了她的儿子约翰·卫斯理，她影响了另外一个儿子查尔斯·卫斯理。这两位卫斯理，今天我们很多的赞美诗就是他的 Charles Wesley 做的。今天我们很多人，我自己也就是卫理公会的人，也就是他的约翰·卫斯理所创办的卫理公会。为什么母亲对儿女的影响这样巨大呢？因为母亲对儿女的关心是最真诚的。从婴孩开始，母亲的心就被孩子所占有，所以孩子什么时候要吃，孩子什么时候要盖被子，母亲都记得。我记得我第一次带那个大儿子的时候，我跟他一起睡，那个时候大概一岁的，睡到半夜我在旁边看到人都没有了，他跑到这个床后面去了，我根本无法发现他。但是妈妈就不一样了，妈妈的心在孩子身上，母亲忘不了她的孩子，所以她能在孩子身上得到威信呢。今天我们常常要想去关心别人，我们要常常要去影响别人，只有当你真正关心一个人的时候，你才能影响他。如果你不能把别人的痛苦和喜乐当成自己的痛苦和喜乐，他为什么要相信你呢？我们所以信任我们的母亲，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在母亲的心中我们具有地位。除了母亲的信心能影响孩子以外，母亲的祷告对孩子的影响非常大。另一个很出名的人叫约翰牛顿，他有一首圣诗叫奇异恩典，今天全世界人都喜欢唱奇异恩典。你知道这个约翰牛顿他怎样能够有这样的信仰，怎样会创作这样一首歌的吗？他本来是一个很放荡的人，但是在他最放荡的时候，他忘不了曾经在他母亲的膝盖上面学习祷告。母亲在他8岁的时候就去世离开了他，但是这个约翰牛顿当他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最危险的时候，最不顺利的日子当中，他还记得他的母亲，所以他祷告的时候他常常这样说：我母亲的神啊，怜悯我吧。他的祷告用这样的词汇，你可见的母亲在他身上的影响，母亲的祷告在他身上的影响，所以他创作了这样一首美丽的圣诗奇异恩典。在这首奇异恩典的赞美诗里面，我们看到母亲祷告的影响。祷告不是一种理论，今天我们听到很多见证，我们都体会到祷告是一个实践。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要不灰心的祷告，要情辞迫切的祷告。保罗教导我们要不住的祷告。新的教会就是祷告的教会，新约的传道人就是祷告的人。使徒们说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说明什么？祈祷在传道之先，祈祷的地位是第一位的，祈祷是最重要的，祈祷就是工作。我们很多人以为用祈祷来准备工作，祈祷就是工作，而且是最重要的工作。在旧约和新约这两部分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两位母亲，他们的祷告非常相似，圣经把他们的祷告的全文都记录下来。哎呀，每一次读到他们的祷告非常感动。旧约的母亲就是撒母耳的母亲，叫哈娜。撒母这个名字什么意思？撒母的名字就是神听祷告，所以这个哈娜给这个自己的儿子取这个名字，就是从小提醒撒母耳神是听祷告的。撒母耳成为以色列非常重要的先知，两个以色列的国王都是撒母耳告他们的，就是因为他受到了母亲祷告的影响。 哈拿的祷告是这样的虔诚，甚至被人错怪是他喝醉了酒。新约有一位母亲，她的祷告跟哈拿很相似，那就是耶稣的妈妈玛利亚。当她知道自己所面临的一个巨大的考验，她要生出一个儿子，她还没有结婚就要生出一个儿子，她在祷告中所表现出来的顺服以及对神的计划的称颂和哈拿这样的相似，所以很多的人都说这两个祷告几乎是一样的。除了信心以外，祷告也能够传递，特别是基督徒的母亲能够传递给他的儿女。我自己也有一个很小的感想，20多年前当我考上了出国留学的时候，国家是要给我们钱去出国，但是我们找不到人，找不到美国的教授，找不到美国的学校。那时候30多年中美的隔绝，我们对美国已经太健忘了，我们不太了解美国的情况，连学校的名字都叫不出来。所以我这时候那时候东找西找，找了有好些教授，后来才发现他们早就死掉了。那个时候走投无路，我就找了我的妈妈，请她一起为我祷告。我还记得20多年前我们一起祷告的情景，她那样虔诚的祷告，那样恳切的祷告，那样流泪的祷告。哎呀，我在那个时候才真正学习什么叫祷告。他不仅自己为我祷告，我们一起，他带我去见那些他祷告的同伴，那些祷告的专家。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了好几位非常有信心的非常迫切的祷告的人。妈妈对物理学是外行，妈妈对美国的大学也是外行，但她对祷告是内行。今天这个社会是一个专业的社会，我们很多情况下我们都要请专家看病，要一般的病家庭医生不行，我们要请专科医生。这个社会我们有很多的专家，我们不缺乏专家，但是我们最缺乏的是祷告的专家。但愿我们的母亲都能成为影响儿女祷告的母亲。今天是母亲节，我们庆祝这个节日就是为了不忘记母亲的恩情。母爱是伟大的，但神的爱更伟大。圣经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妇人亦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但是还是有忘记。结婚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啊，我将你铭刻在我的掌上，你的强悍藏在我眼前。法国有一个寓言说，有一个寡妇，她一生只有一个独生的儿子，她养育这个儿子，一生的心血都在这个儿子，这个儿子长大了，她找到了一位很漂亮的小姐要跟她结婚，但是这位放荡的小姐她喜欢过自由自在的生活，不要受任何的拘束，所以她对这个求婚的青年人提出一个要求，你要同我结婚可以的，你必须杀死你的母亲，而且你要把你母亲的心带来作为一个证据。这位年轻的孩子他开始接受不了，但是后来他因为太喜欢这个孩小姐，太想结婚，所以他不得不忍痛杀死了他的母亲，把他的心带来。当他把心用布包好放在身上，很快的要跑到他的未婚妻那里去交给他这颗心的时候，他跑得太快，他在路上摔了一跤。当他摔跤的时候，这颗心掉在地上，这颗心讲话，这颗心讲了一句话，你知道什么话？孩子，你跌痛了没有？一个受伤的母亲还在惦记着她孩子的，这当然是一个预言。 世界上可能没有这样的母亲，但是这样的母亲是存在的。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他在关心那些害死他的人，所以他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圣经罗马书5:7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活着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我们有这样一位天上的母亲，她爱我们。愿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珍惜母亲的爱，但是更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享受神的爱。愿每一个母亲都能教导自己的儿女信神爱神。亲爱的母亲们，这是你可以传给你的儿女的最大的财富。